如果说2026年的中国舆论场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已经心如死水的年轻人感到一丝荒诞的幽默感呢？那一定是国家安全部亲自下场，开始对躺平进行定性。就在不久前啊，国安部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段旨在警示舆论陷阱的视频。视频的逻辑线呢，极其的清奇。他宣称啊，近年来国内网络上流行的这种躺平、摆烂、反内卷等情绪呢，其背后潜伏着的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黑手。按照官方的这个说法，某些境外组织呢，正在通过资助特定的躺平网红，批量生产诸如努力无用、阶级固化以及奋斗等于剥削的短视频，试图通过这种舆论洗脑呢，让中国年轻人丧失奋斗精神，从而削弱中国的发展红利和民族未来。这段视频的出现啊，标志着自厉害了我的国之后，官方叙事进入了一个新的魔幻阶段。我们要知道啊，国家安全部的工作范畴呢，通常是间谍、特工、窃取国家机密或者是网络安全。但在今天，他们的侦查视野似乎已经从潜伏的间谍转移到了每一个躲在出租屋里刷手机、决定明天不去面试的年轻人身上。在官方的逻辑里啊，如果你感到累了，那不是因为你连续加班了12个小时，而是因为你看了美国资助的短视频。如果你决定不买房呢，那也不是因为房价是你月薪的500倍，而是因为有境外势力在暗示你躺平即正义。很显然啊，这种逻辑呢，存在着巨大的肉眼可见的漏洞。首先，它极度贬低了中国年轻人的基本智商。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当代的中国年轻人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知能力，他们对生活的痛苦、对未来的绝望、对干瘪钱包的焦虑，都不是来自于真实的生存压力，而是来自于某种外来的心理暗示。更荒谬的是官方逻辑的导果为因。在社会学中呢，一种思潮的流行必然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到了某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所谓的躺平网红之所以能够获得流量，正是因为他们说出了成千上万牛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流量啊，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生活真的充满希望，如果努力真的能换来阶级跃迁，哪怕 CIA 把全美国的预算都拿出来雇佣网红劝中国年轻人躺平，也绝不会有任何市场。现在的叙事方式呢，却是试图通过抓特务的方式来掩盖房间里的那头大象。那么为什么官方会如此焦虑？为什么他们非要把一个极其微观的个人选择强行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敌我矛盾的高度？这是因为在宏大叙事的天平上啊，年轻人的躺平绝不仅仅是少干点活那么简单，它被定性为一种非对称性的消极罢工。在过去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呢，中国模式的核心引擎之一其实就是一种极其廉价且高素质的人矿红利。这种模式依赖于一种潜规则，只要年轻人愿意接受低薪、高强度加班、牺牲社保和个人生活，那么这台庞大的经济机器就能维持高速运转。在这种叙事里啊，年轻人被默认为一种无限供应且高度服从的生物燃料。然而躺平呢，彻底破坏了这种潜规则。当中国的年轻人开始选择低欲望生活，不买房、不结婚、不生育，只选择理性消费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从这台机器的动力链条中撤资。对于管理者而言呢，这种非暴力不合作比上街游行还要难对付。因为游行呢，你可以强行驱散，组织呢可以取缔，但是当千万个个体回到家里关上房门，决定只赚维持基本生存的钱，决定不再为高房价接盘，决定不再生产下一代廉价劳动力时，经济增长的动能就会从底层开始坍塌。所以将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是一套极其成熟的政治脱困模板。通过将躺平归咎于美国，官方呢可以巧妙地避开最核心、最刺痛的社会问题。比如，为什么劳动法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为什么财富分配的差距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为什么考公成了唯一的上岸路径？只要把一切责任推给境外势力，这些结构性的弊病就成了敌人的破坏，而不是体制的失灵。 这种甩锅逻辑试图剥夺年轻人抱怨的合法性。啊，如果你抱怨生活苦，你就是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如果你想宣传躺平，你就是领了美金的特务。那么通过这种道德绑架呢，官方试图重新把这群已经熄火的生物燃料塞回炉膛。放眼全球，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呢，那就是躺平其实根本不是中国特产，更不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所谓的宣传武器。如果你去东京呢，你会看到早已看穿一切的雾时代。如果你去纽约，你会发现 TikTok 上到处都是鼓吹安静辞职的美国青年。如果你去韩国首尔，那边有被称为抛弃一代的年轻人。所以啊，躺平其实是一个普世的现象。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清晰的认知框架，那就是躺平它不是境外洗脑的结果，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进入边际收益递减期后的必然产物。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呢，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分享一种线性增长的信心。那个时候啊，蛋糕在变大，阶级呢有空位，努力确实能看到回报。但到了2026年的今天，全球经济的存量博弈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资本的回报率永远跑赢了劳动的增长率。科技的进步，比如说 AI, 并没有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间，反而呢是让普通人变得更加边缘化和可替代。年轻人呢并不是变懒了，而是他们经过精确的计算发现，房价、医疗、教育的通胀速度远远超过薪资的涨幅。拼命工作呢已经不是致富之路，而仅仅是维持负债的跑步机。所以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们不仅会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们还会对比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反内卷样本，拆解那些所谓的敌对实力是如何在自己的地盘里面同样被躺平折磨得精疲力竭。所以我们要证明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能强大到让千万个中国青年同时感到疲惫。真正让人疲惫的是这个坏掉了的利益分配系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当下的全球青年到底是如何用这种无声的撤退发起一场对现代雇佣文明的最后反击。
作为中国的超前体验服，日本早在中文互联网发明内卷这个词的30年前，日本年轻人就已经率先完成了从狂热奋斗到彻底死心的物种演化。要理解日本当下的死水微澜，必须先回到那个烈火烹油的80年代，那是一个属于昭和男儿的时代。当时的日本年轻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极致的卷王。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加持下，那一代日本人把公司当成了宗教。所谓的企业战士文化意味着每天工作16小时是家常便饭，男人们下班后必须和上司喝酒到深夜，第二天清晨继续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地铁站。当时的日本流行一则能量饮料广告，歌词直白而狂热，你能24小时战斗吗？那时候的日本年轻人为什么要拼命？因为回报是确定性的，只要进入一家像样的大企业，就意味着拿到了一张通往中产阶级的门票。逐年上涨的薪水，优渥的住房补贴，妻子的全职主妇生活，以及退休后足以环游世界的养老金。然而1990年那枚被称为泡沫经济的巨型炸弹精准引爆，随着日经指数和地价的崩盘，日本进入了长达30年的大停滞。这个转折点产生的断层效应是毁灭性的，它不仅摧毁了账面财富，更摧毁了一套运转了40年的社会契约。一夜之间，那些曾经被视为奋斗模范的父辈变成了裁员潮中被抛弃的枯枝败叶。正在校园里的年轻人亲眼目睹了这种残酷，原来所谓的企业忠诚只是资本在上升期的温情面纱，在下行期你只是报表上的一行运营成本。于是舆论场上的称呼变了，那些不再愿意为公司卖命，不再追求宏大叙事的年轻人被愤怒的老一辈称为平成废物。但这种指责忽略了一个事实，不是年轻人抛弃了时代，而是时代先折断了他们的脊梁。为什么日本年轻人不卷了？答案藏在就业数据里。泡沫破裂后，为了削减成本，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瓦解终身雇佣制，取而代之的是非正式雇佣，即所谓的派遣制。在今天的日本，每三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是派遣社员。这造成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现实， 一个出身寒门的日本年轻人，即便考入名校，毕业后迎接他的可能依然是一份没有奖金、没有社保、随时会被解除协议的合同工合同。社会学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精准地描述了这种状态。当年轻人发现，即便付出 120% 的努力，也只能换取一份勉强糊口的薪水，而阶层流动的通道已被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资源的老人们封死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极度理性的决策。既然往上爬是不可能的，那不如舒舒服服地待在底层。这种动力归零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回报率的彻底崩塌。当奋斗的边际收益递减到忽略不计，甚至因为高强度的竞争导致身心崩溃，过劳死或抑郁时，停止努力就成了唯一具有正向收益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诞生了震惊世界的悟世代。悟在日语中带有佛教色彩，意为看透、觉悟。这些年轻人对世界没有怨气，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倾向。正如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所描写的，他们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不买车，甚至连名牌包和奢侈酒类都失去了兴趣。这常被误读为丧或者是懒，但如果仔细核算他们的经济账，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场极其精明的避险行为。以日本庞大的蛰居族为例，上百万年轻人常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仅靠最低限度的消费维持生存。从社会角度看，他们是逃兵，但从个体角度看，他们是这场资本博弈的弃赛者。他们算过一笔账，买房意味着背负35年的高额房贷，在房价不再上涨的年代，这本质上是把未来的自由抵押给银行。结婚生子意味着巨大的教育开支和生活质量的断崖式下跌。如果参与这场博弈，结果大概率是倾家荡产且身心俱疲。既然这是一场注定亏损的游戏，那么不玩就是唯一的赢法。悟世代的逻辑是，只要我降低欲望，只要我不再被消费主义洗脑，去购买那些彰显身份的废品，那么老板就无法通过薪水来要挟我，社会就无法通过房贷来奴役我。他们用极简的生活换取了在这个压抑社会中最后的极其珍贵的不被定义的自由。在看日本的例子时，我们必须意识到，中日之间的底层逻辑存在着一个巨大的令人细思极恐的差异。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时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他们是以富变老，日本的人均 GDP 依然维持在高位，社会福利体系相对成熟，那些躺平的年轻人虽然不富裕，但依托于成熟的供应链和完善的医保，他们真的能躺得住。日本社会的躺平更像是一种姿态优雅的软着陆，而我们正面临的是未富先卷的更严酷考验。当中国的年轻人喊出躺平时，背景是还没降下来的高房价、尚待完善的社保体系以及极高的生活成本。日本年轻人的躺平是清心寡欲，而中国年轻人的躺平是一种负压状态下的呼吸。这正戳破了宣传口所谓的境外势力阴谋论。如果日本青年在有医保、有福利、有积蓄的情况下都选择了躺平，那么在生存压力更巨大的中国，年轻人产生同样的共鸣。难道还需要美国人跨洋过来发传单吗？日本的悟世代用30年的时间告诉全世界，当一个社会无法给奋斗者提供对等的尊严和回报时，年轻人就会进化成一种耐旱生物。他们不再需要水分，不再需要阳光，他们在沉默中枯萎，而这种枯萎是任何强力的外部宣传都无法阻挡的自然规律。当我们讨论躺平时，如果只盯着国内的满屏焦虑，确实容易产生某种中国特供的错觉。为了反驳境外势力阴谋论，我们确实需要观察美国，为什么在同样面临经济压力的背景下，美国的内卷却远没有达到那种令人窒息的程度。近年来 TikTok 和 Reddit 上流行的 Quiet Quitting 安静辞职确实席卷了全美。扎伊德汉赛伊德汗那段17秒的视频之所以能获得数百万点赞，是因为他精准捕捉到了后疫情时代劳资关系的心理转折。但请注意一个本质区别，在美国，安静辞职是一个被摆在阳光下讨论的社会议题。从纽约时报到华尔街日报，从名校教授到脱口秀演员，全美都在公开讨论这种职场新常态。这种公开的讨论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心理疏解。 年轻人可以大方地宣布我不玩了，而不用担心被上升到国家安全或背叛民族的高度。在这里，安静辞职不是一种绝望的自残，而是一种博弈。它是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利用言论自由和社交媒体形成的集体议价。它意味着，既然工作不能定义我的价值，那我就通过公开的舆论共识，强迫雇主重新思考边界。如果说躺平是对结构性绝境的无声抗议，那么美国社会提供的则是有声的修正。中共的国安部抓特务逻辑，在美国人看来完全不可思议。在美国，当青年群体感到学贷沉重、房价高昂或职场不公时，他们的情绪拥有极其通畅的排泄口。首先是言论与媒体的聚光灯，当人们控诉亚马逊仓库的非人待遇时，主流媒体会跟进，国会甚至会举行听证会，这种舆论的围观能倒逼企业巨头做出让步。其次是选票的真实权重，美国的政治人物必须竞争年轻人的选票，无论是关于学生贷款减免的激烈辩论，还是针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周际立法，本质上都是政治体制。在接收到青年不满信号后的强制性纠错，当不满可以转化为政策讨论和选票流向时，这种压力就不会在密闭的容器里爆炸。相比之下，那种将躺平污名化为敌对势力渗透的行为，实际上是封死了所有的排挤法。美国青年压力大吗？当然大，但他们可以选择加入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可以支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议员，甚至可以发起全国性的罢工。这种体制内的博弈能力，让美国的内卷程度被锁定在了一个有解的范围内，而不会滑向那种绝望的玉石俱焚的境地。诚然，硅谷的算法，无论是亚马逊的物流监控，还是 Uber 的派单系统，确实曾试图将美国青年变成现代数字农奴。但当算法剥削过度时，加州的法官会裁定零工经济从业者应享有雇员待遇，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会介入调查平台的不正当竞争。这种司法独立提供的兜底，让技术压榨无法像在中国那样肆无忌惮的野蛮生长。美国青年对技术进步的警惕，很快就能转化为实际的法律诉讼和监管政策。这意味着，虽然资本主义天生带有剥削性，但美国社会的制衡力量，工会、媒体、独立司法，能够持续性的对这种剥削进行减制。在 Reddit 上的 Anti-War 板块有300万关注者，他们讨论的不仅是如何逃避加班，更是如何夺回定义生活的权利。美国青年之所以敢于重新定义工作，是因为社会文化提供了足够的多元容忍度。一个年轻人选择去开房车环游世界，或者在30岁时辞去高薪工作，去社区做义工，并不会被视为家门不幸或社会负担。这种社会评价体系的松动，极大地缓解了同辈压力带来的内卷。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即便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他们也能通过抗争、游行和投票去改变它。这种我可以改变系统的参与感，是防止青年群体彻底虚无化的最强特效药。同样的病灶，在不同的体制下有着截然不同的转归。美国政府和精英层也会为安静辞职焦虑，但他们采取的方式是调整政策、优化福利，或是进行劳资谈判。他们明白，民意如水，赌不如输。言论、媒体和选票，就是这个社会天然的泄压阀。反观那种将躺平视为美国阴谋的思维，本质上是在加固高压锅的锅盖。当这种全球性的由经济周期带来的青年普遍倦怠被强行打上反华标签时，真正的病根就被掩盖了。如果我们的年轻人连吐槽都要被怀疑领了美金，那么这种压力的积聚最终指向的将是更深层的社会危机。美国的内卷远达不到中国的程度，并非因为美国没有压迫，而是因为美国人拥有反抗压迫的合法工具和修正错误的透明程序。当我们看遍了日本与美国后，回到中国，你会发现一种极其荒诞的现状。在官方叙事中，中国年轻人似乎正处在一种集体懒惰的危险边缘，但在现实数据中，这群被指责为躺平的人，却是全球工作强度最高、生存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那些被贴上躺平标签的青年，究竟是在偷懒，还是在绝境中进行最后的一场无声抗议。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长期稳定在48小时以上，甚至在某些月份冲破了49小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即便算上那些半退休的闲职和相对轻松的文书，全中国劳动者的平均状态也是做六休一，且每天都在加班。在互联网、金融、建筑等核心行业，996早已从一种违法的剥削进化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生存门槛。如果躺平真的是一种社会主流，那么这种远超法定40小时工时的全国性狂热又该如何解释？事实是，大部分年轻人不是想躺平，而是他们在狂奔了十几年后，发现前方根本没有终点，身体先于意志崩溃了。另一个被频繁用来佐证年轻人自由不愿受约束的数据，是那惊人的 2.4 亿灵活就业人口。在官方话语中，这代表了零工经济的繁荣，但在社会学视角下，这本质上是经济下行期的一个巨大蓄水池。这 2.4 亿人里包含了数千万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间里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没有社保，没有带薪假，没有职业发展路径，甚至没有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每天在算法的鞭策下工作10到12小时，赚取仅够维持城中村房租和基本温饱的薪水。这种自雇式劳动是极致内卷的终极形态。当一个人连病都不敢生，一天不跑单就没饭吃的时候，指责他受到境外势力感召而躺平，这不仅是逻辑上的无知，更是道德上的残忍。为什么年轻人即便工作得如此辛苦，依然想通过口头躺平来发泄不满？因为他们发现，社会分配的逻辑已经变了，努力与报酬之间的函数关系彻底断裂。这里必须引入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核心共识，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在过去40年的增量时代，中国经济的经济增长率足够大，大到勤奋的劳动者还能分到一点肉汤。但进入2026年，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增长开始停滞甚至萎缩，而掌握了房产、股权和生产资料的资本收益却凭借垄断优势依然稳健。年轻人发现自己拼命加班一年的薪资涨幅甚至赶不上中心城市一套房子一周的涨幅。当劳动的尊严在资本的暴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时，年轻人必然会产生一种幻灭感。既然财富的分配不再取决于你的汗水，而取决于你的家底，那我为什么要为你这种畸形的增长卖命？中国青年的体感贫困很大程度上源于二次分配的失效。尽管国家 GDP 在增长，但通过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这些财富又迅速地从劳动者手中流向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早期的房产持有者。房价成为了这一代青年身上最沉重的枷锁。对于一个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来说，他的薪水在发放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预扣给了房东或银行。他不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工作，他是在为一个已经完成阶层站位的实力阶层打工。当整整一代人的消费能力被30年的房贷掏空，他们除了在精神上选择躺平来止损，还能有什么选择？曾经，中国社会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共识，知识改变命运。但这种共识正在2026年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北京大学此前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正在显著下降。一个人未来的收入水平与其父辈的财富与地位的相关性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出身在成功中的权重正在大幅超越个人奋斗。这种固化在就业市场表现得尤为露骨。在考公、考编等上岸路径中，除了卷分数，背后隐形的资源、信息差和家庭支撑力成了决定性的变量。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带有一种悲凉的自嘲。这群人曾是应试教育体系下的胜利者，他们相信只要刷够了题，考上了985211大学，就能像父辈一样实现阶层跃迁。然而当他们走出象牙塔，迎接他们的是裁员潮，是起薪甚至覆盖不了房租的岗位，是35岁就消失的职场生命周期。他们发现自己苦读20年练就的本领在权力运作和资本布局面前毫无议价权。向上爬的梯子被撤走，留在半山腰的他们除了就地躺下 别无他法。官方之所以如此恐惧躺平，是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更是一种正在转化为实质性抗疫的经济学行动。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人口不仅是劳动力，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中国青年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由于剥削过重而导致的种群减产。这是一种最原始、最难以防御的抗疫。你无法通过法律强迫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也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强迫一个绝望的人生产出下一代好菜。年轻人发现自己连这一代人的尊严都无法保障时，拒绝繁衍就成了他们保护后代免受剥削的最后慈悲。把中国青年的痛苦归结为境外势力的阴谋，是一个令人愤怒的谎言。中国青年是全世界最勤奋、最隐忍，也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如果他们但凡有一丝丝可以看得到的希望，如果努力真的能换来一套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如果生个孩子不用担心他重蹈牛马的覆辙，他们绝对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的奋斗者。现在的躺平其实是他们在极端高压、极度不公的环境下为自己筑起的一道心理防线。如果不去直面这些结构性矛盾，不去解决房价分配和劳动保障问题，那么即便封杀再多的躺平网红，也无法阻止这些年轻人继续躺下。因为真正让他们感到疲惫，让他们闭上眼睛的不是那个在大洋彼岸发推特的美国人，而是他们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那座无论如何努力也翻不过去的高山。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概念，狗屁工作。他指出，现代社会充斥着大量毫无意义甚至对世界有害的岗位，没完没了的 PPT 汇报，为了应付官僚流程的审核、虚假的市场公关，以及为了管理管理层而存在的管理层，全球青年发现，他们每天在写字楼里西装革履地忙碌12小时，本质上却是在制造文字垃圾和数字噪音。这种劳动不仅剥夺了他们的时间，更在异化他们的灵魂。你不是在创造，你只是一个复杂官僚系统中随时可以被替换的肉身零件。曾几何时，人类幻想 AI 和自动化能让我们每天只工作4小时，但现实截然相反。在2026年 AI 不仅没有缩短工时，反而成了最完美的监工。算法正在把每一个岗位拆解成极其细碎机械的指令，无论是程序员、编辑还是设计师，都在被迫适应 AI 的节奏。幸存的工作变得更具机械性、压迫感且低薪化。 AI 成了权贵手中的鞭子，它精准地计算着你的疲劳极限，确保每一秒钟的剩余价值都被压榨干净。人类发现自己正在变成 AI 的数据喂养员和执行末梢时，那种深层的虚无感是任何高薪都无法填补的。在这种结构性的绝境中，全球青年的价值观正在发生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范式转移。过去200年，主流叙事是奋斗改变世界，通过消费定义自我。一个人如果买不起名表、豪车，不拥有高层景观房，他就是人生的失败者。这种由消费主义构建的评价体系是驱动内卷的最强燃料，但现在的全球青年正在集体越狱。他们开始意识到，既然我无论如何努力都买不起那套房，既然那些名牌包本质上是资本收割我的智商税，那么我为什么非要用这个评价体系来折磨自己？这种漂移表现为一种对微小而具体之物的回归。他们不再关心宏大叙事，不再关心公司的年度财报，甚至不再关心阶层跃迁。他们开始关心自己今天是否睡足了8小时，关心公园里的长椅，关心一顿亲手制作的简餐。这是一种从做向存在的倒退，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觉醒。这是一种跨越国界的、不约而同的集体反叛。美国的 Quiet Quitting、日本的低欲望、中国的躺平，本质上是同一份对现代雇佣文明的停战协议。年轻人正在用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告知系统，我不玩了，我不接盘你的高价房，我不买你的名牌货，我不为你的 KPI 透支生命，我也不再为你生产下一代廉价的燃料。这种停战在宏大叙事者眼中是文明的停滞，但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眼中，这是他们从那个疯狂旋转永无止境的离心机里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将当代人因生存压力而发出的痛苦呻吟轻飘飘地归结为境外阴谋或性格软弱，是对客观事实的无视，更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权力傲慢。如果分配体制依然向资本与权力极度倾斜，劳动法的落实永远只停留在纸面，高房价继续作为一种隐形税收抽干每一代人的未来，那么躺平将不再仅仅是一个自嘲的口号，它会迅速固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甚至演变成一种代际遗传的生存本能。当一个社会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群体开始集体性的拒绝参与竞争，拒绝进入婚姻，拒绝繁衍后代，这个国家的动能将不是死于外敌的入侵，而是死于内部的彻底枯竭。最后我想说，不要因为选择躺下而感到羞愧，在一个生了病的将人视为耗材的系统里，能够感知到痛苦并拒绝无谓的损耗，本身就是一种清醒的觉悟。在那些我们无力改变宏大叙事的时刻，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去追求具体而真实的微小幸福，不再为了虚妄的成功学而自我折磨，这便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中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也是我们作为人最后的尊严。在这个狂奔的文明做出改善之前，我们有权保持沉默，更有权选择在自己的被窝里做一个不被打扰的梦。